各位同学，我们来到第52课，讲义呢是从第51课第八要点开始。我们继续再谈我们是谁。从教会历史看福音派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说过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是相信圣而公的教会，正统的基督徒。我们是福音派，是敬虔派，还有呢，我们是相信护教的必须性的，我们是基要派。那上一堂我们讲到基要派的时候呢，我没有给基要派一个定义啊。基要派就是反对自由派，反对对圣经产生怀疑的那种信仰的基督徒。基要派就是在护教上面特别针对自由派现代神学而提出抗议的，就是基要派。福音派的意思就是纯正信仰，我们下面还会再对福音派有更尖锐的定义。不过我们先讲宣教运动，我们是相信宣教的必须性的。坦白说，我们就是宣教运动所结出的果子。1740年代，怀德菲特、爱德华兹、约翰·威斯里等等，在英国跟美洲都带领着复兴运动。之后呢，还有一些的余波的。到了1790年代，在美国其他的地区有继续有可以说第二次的大觉醒。当时美国刚刚立国，1776年革命成功了。那当时呢，公理宗 Congregational Church 和长老宗这两个改革宗的宗派呢，可以说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宗派。因为卫理公会还没有成立，卫理中还是一些的查经聚会团契，浸信会呢可以说是公理中里面的一个分支。所以很多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公理中或者长老会的圈子里面。1806到1811年，在麻省，就是说在波士顿外面的一些的大学生呢，他们曾经有一次在草堆里面举行祷告会。他们常常去学校外面散步。有一次呢，因为大雨，他们走不回去学校。一个星期六吧，忘记一个周末的下午，他们就在一堆稻草里呢祷告，觉知神若带领，都要做宣教士。所以呢，他们就要求公理中的联会或者是公理中的这个牧师们呢，给他们设立或者给众教会设立一个差会。这个就是美国第一个差会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短称 American Board， 短称美国差会。这个可以说是公理中的差会，不过呢，也因为公理中也是每一个教会独立的，跟长老会不一样，所以呢，他们所吸收的宣教士呢，可能也来自不同的宗派。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美国的宣教运动比较有组织的一个的开始。几十年之后，1858年又有一次的比较短的复兴运动。1858年在纽约有一次的祷告会，是纽约的主日学协会主办的，为要分发圣经到纽约的每一条街上。当时呢，就有一个复兴的运动。1860在芝加哥，一位卖鞋的商人穆迪先生，他就不再干卖皮鞋的工作，开始大型的讲道跟布道的事工。穆迪先生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深深的影响了英国、美国各地的基督徒大学生。到了1870年末、1880年初，我们可能听过在教会历史上的剑桥七杰 Cambridge Seven， 这七位都是剑桥大学一些贵族的子弟，他们七位都同心的献身去中国、去波斯、印度、非洲等等地方做宣教士，所以他们就来到美国这边呢，来做他们的见证。结果呢，是美国的大学生又深深受到他们的感动。所以到了1883年，基督徒学生海外宣教自愿运动就成立了。 那所谓成立运动的意思就是说呢，至少有一位干事，他就放下他的学业，或者刚刚大学毕业，就走遍美国啊，至少东岸、中部啊，很多的大学，鼓励啊学生现身做宣教士。1888年，神学生也组织了他们的海外宣教志愿运动。与此有关的是基督教青年会 YMCA。YMCA 在1840年代英国开始，美国也不久之后又成立了。那青年会呢，在中国分市会，城市里的青年会、校会、学校里的青年会，美国也是一样的。那学生那边学校的 YMCA 呢，就称为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学生基督徒运动。那当时信仰是蛮纯正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老会的、公理中的和卫理公会的信徒啊，还有浸信会的。但是呢，到了1890年代之后呢，就被新派神学所影响，所以中国所成立的基督教青年会，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蛮有自由神学的色彩了。那这些组织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这些的领袖们呢，就是青年会学生基督徒运动的领袖们。那所以我说，你在表面上看1880-1890年代美国是复兴的一个教会的地方，穆迪先生的讲道啊，在芝加哥盖了一个很大几千人坐的礼拜堂，他影响最精英的大学的学生，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现身去中国、印度、非洲不同的地方做宣教士。学生团契 YMCA 青年团的团契产生推动宣教运动。但是就是在这种的表面上教会兴旺差派宣教士这种的时期，新派的神学就种下他们的种子。所以虽然到中国的宣教士到1926年是达到8000人最高的一个数字，而大部分是来自美国的，虽然如此，很快的也不完全因为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1922-27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新派的神学呢，很快的呢就人数不但是减少，就失去了他们原来的那种的原动力。那与这个宣教运动有关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提一提的就是圣经学院。那这个就关乎到我们的神学教育了。刚才我们说我们是宣教的后代是的，我们是宣教的后代，很近前的宣教士到中国，但这近前的宣教士有多少是真的有这个护教的精神，扎根于纯正的信仰，懂得怎么抗衡世俗的思想？我看不是大部分，从神学装备来看就看得出了。我们现在下面要看这个圣经学院的兴起。先给各位一些的背景，我们提过在本课程的早期我们说神学教育可以分正式、半正式跟非正式的。那正式的神学院呢，就是神学院，比方说哈佛大学1636年成立，普林斯顿大学1740年代成立，然后神学部在1812年分出来。那本来美国的神学院跟很多的大学都是为了训练有学问又是敬虔爱主的传道人的。但是因为自由派的神学影响到教会，所以当自由派的神学影响神学院的时候，很快就影响到基督教的大学和教会了。所以当穆迪先生的复兴运动1880年代推动了学生做宣教士的时候，青年会基督徒学生运动是很热心的。但是难道学生们都进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才做海外宣教师吗？那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当时的复兴运动并不注重高等的神学训练，所以一般的宣教师呢，在大学里面修了三门的圣经科，大学毕业第二个礼拜就结婚，然后呢就坐船到中国、印度、非洲去了。这个可能是因为宣教运动本身没有注重神学信仰。另外一个问题是，进到神学院里面也会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的。我讲的是1890这段的时期。所以呢，穆迪先生还有宣道会的宣训牧师等等呢，他们纷纷在不同的地方就开始了所谓圣经学校 Bible School 或者 Bible Institute。 穆迪先生旁边的同工们在芝加哥成立，宣训宣道会的创办人牧师呢在纽约成立了宣教士训练学校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多伦多有多伦多圣经学校 Toronto Bible College， 今天的名字是天道神学院，还有加州洛杉矶的圣经学院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Biola， B-I-O-L-A。 那这些学校到了今天呢，有些的信仰已经超过了福音派的范围，但是当时呢，这些都是一些短期的速成班，快快的几个月一年训练宣教士，差派他们出去。所以当时圣经学院的成立是与主流教会的宗派的神学院抗衡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些的比较反神学的圣经学院，特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纷纷的变成圣经学院 Bible College 颁发学士学位，那就跟我们中国香港台湾的华人神学院一样的颁发神学学士学位。之后呢又成立神学部，颁发道学硕士学位。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近前的宣教运动所产生的圣经学校运动，慢慢慢慢的又走回去一个传统的硕士程度的教育那这个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那最重要还是看一所神学院它究竟是不是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神所默示无谬无误的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很好讨论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2课的第9段，我们是相信圣经无误的。刚才我们所讲的是，我们是相信宣教的，宣教是需要装备，但是这个装备是应该是反神学的短短的速成班呢，还是需要更有系统的但是信仰扎实的神学教育呢？第9，新福音派的兴起和任性的福音派。这里要讲到的圣经无误之争，而我们是相信圣经是无谬无误的。那上一堂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基要派的时候，你记得吗？1870年代新派神学进入到美国，1920-30年代自由派神学垄断了大宗派跟神学院，结果呢基要派就被逼离开了从1870到1920这段是新派神学兴起的。基要派呢到了1930-40年代就被逼离开，要就是开始一些保守的宗派，比方说梅钦的长老会还有美国的保守浸信会等等，要呢就是开拓一些独立的教会。好了，所以1930年代对基要派来说是非常痛苦的。1925年，美国有一次很有名的法庭上的一次的争辩叫做猴子的审核，就是要讨论到进化论跟创造论之间之争。最重要的是，相信创造论的基督徒在那次呢被社会看为是无知的、狭隘的，也就是说是一次福音派、基要派被整个美国社会取笑的一个场合。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候呢，美国一批的福音派的人士成立的全国福音派联会 NAE， 然后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之后，有很多的军人呢，当时他们在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的船上，信了主，受了门徒的训练，他们有宣教的负担，然后呢他们就是超龄的大学生，很多就回到大学或者圣经学校去读书。在这段时期，很多的宣教团体就成立了，比方说今天有名的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青年归主 Youth for Christ。 然后到了1950年代，5152年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1947年，一位当时可能最受欢迎的、最多听众的电台广播的布道家 Charles Fuller， 他觉得要成立一所布道家训练场所。但是当时波士顿一位很出色的公理中的牧师 Harold Ockingay 就劝他成立一所最高程度、最高水准的神学院，结果就创办了富勒神学院。1947到48年，49年戈培里在洛杉矶举行布道大会，整整的3个月这么长。所以戈培里的布道会和富勒神学院的成立呢，就代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音派重新的要打进社会。为什么说打进社会呢？因为基要派呢是抽离社会的，是反文化、反知识的。而富勒神学院当时的意向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刚刚打败了希特勒，但是呢斯大林的俄国俄罗斯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认为呢世界文明、人类文明面对危机，今天我们福音派信仰正统的、有宗教改革影响的信仰呢，需要重新的来拯救世界文明。这个跟威敏斯特神学院成立那种精神不太一样啊。威敏斯特神学院是护教、维护真理，富勒神学院是要影响世界，不过大体上都是改革中的。好，基要派神学是维护真理，反对自由派。富勒神学院的院长戈培里牧师和周围的人呢，他们的心态是要回到社会文化。那这个整个的精神呢，是比较进取、比较回到社会。虽然很多的基要派人是不认同，所以另外有一个更保守的基督徒的联会成立。跟刚才所说过，1936年从正统长老会分出来的圣经长老会创办人由他带领的，他的名字是 Carl McIntyre。1955年，《今日基督教》杂志成立了，是福音派的喉舌。他的创办人呢是戈培里牧师岳父 Dr. Nelson Bell。1960年代，薛华牧师向当时的嬉皮士青年人传福音，回答他们的问题。在瑞士做他的大本营，他写了《前车可鉴》，还有之前写过的《理性的规避》等等。那从青年归主、世界宣明会、学员传道会、富勒神学院的成立、戈培里第一次的布道大会，到《今日基督教》杂志的成立，这段1940到50年代。可以说是福音派尝试去在社会上重新的建立一个地位。到了70年代，学华的时代呢，这种的努力好像结了果子了。1976年，卡特总统当选，是第一位美南浸信会的会友自认福音派重生得救的当总统。当时呢，同时呢，还有其他有政治野心的福音派领袖，有些在今天还是继续在影响美国政治的，比方说爱家协会的主持人 Dr. James Dobson 等等，是常常在共和党政治里面有他的影响力的。1976年，美国的杂志称那一年叫做福音派的年 ，Year of the Evangelical。1972年，有一位新派的教会人士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为什么保守派的教会增长》。好，现在呢，福音派开始人数增多了，有势力了。但是，昨天的基要派，到了1960年代、70年代，信仰又开始变质了。 富勒神学院1947年创校的时候是完全相信圣经的默示的。富勒神学院的历史呢，有一位历史学家写过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作者呢是 George Marston。 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义的改革。到了1965年，富勒神学院创办人的儿子 Daniel Fuller 就开始不再愿意承认圣经无误，而当时的院长呢也非常的认同他这种的信仰。后来有一位教会历史的教授把巴特的Church Dogmatics 教会教义学整套翻成英文。到了70年代，我这个日期可能是打错，不是1967年啊。到了70年代呢，有一些的福音派的人士，特别包括改革中的，看到富勒神学院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神学教授，在他们的圣经观、圣经论方面出了问题，所以呢，就在麻省开了一次会，相信圣经无误的跟不再相信圣经无误的，他们讨论结果是达不成协议，因此1976年就成立了国际圣经无误协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Biblical Inerrancy ICBI， 他们发表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后来又发表了芝加哥圣经解释宣言，这两个宣言都在我们的网站可以找得到。我们这一次的课程也把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发了给各位的。这个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1978年可以说是正统的福音派再一次的重申自己的信仰。因为到了1980年，兰姆博士是一位美北浸信会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他就也就是我们今天中文可以找得到的《基督教释经学》这本书的作者，本来是非常的福音派的，后来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超越基要主义》，在那里呢，就大大的发表他同情巴特神学的观点。同年呢，在今日华人教会也有一位香港的出色的神学家介绍新派神学，包括巴特的神学。到了1990年代，已故的杨慕姑博士呢，就主编了一本书叫做《坏鬼神学》，坏鬼就是烂掉的食物不能吃的意思啊。这些都是基要派或者福音派的子弟出来承认新正统神学才是应该走的路，要抛弃以前狭隘的基要派的相信圣经无误的信念的一些的代表的事件。到了1996年，也就是芝加哥圣经无误之后的18年呢，又有剑桥宣言。剑桥宣言呢，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份的文件，说到我们要回到宗教改革的五个维度：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为了神的荣耀。好，我们今天呢，到了21世纪，新福音派呢，到目前呢，我们好像把他们当作历史来讨论。其实新福音派就是今天的福音派，因为他们已经不太愿意用新福音派这个名字，干脆用了福音派的名字。所以呢，今天自称是福音派的人，有的是相信圣经无误的，有的是不相信圣经无误的。那有些不相信圣经无误的，假如平信徒去问牧师，牧师你相信圣经无误吗？往往牧师或者神学家会说，哎，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好吗？那至少华人也不少的美国人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著名的斯图德牧师 John Stott， 他在一本书里面花了好几页的篇幅说圣经无误这个词呢是非常的不好的，非常的有害处的，误导的，提出5点。巴克 J.I. Packer 是相信圣经无误的，斯多德是不相信圣经无误，或者至少觉得圣经无误是非常的没有帮助，有负面作用的。那这个就表示呢，福音派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已经分裂了。那我们究竟我们是谁呢？我愿意说我们是敬虔的后代，我们是宣教的后代，我们是护教基要派的后代。我们愿意，至少我个人愿意持续40年前、50年前、60年前，当时改革中、新义中、时代论、浸信会等等不同的派别 共同持守的圣经末世、圣经无误这个信念。我们可以在很多事情上不一样，甚至乎在预定跟自由意志、洗礼、底礼跟浸礼，还有很多的事情上可以不同，独立教会、长老制、主教制，但是在圣经末世、圣经无误这件事情能够坚持大家有一个共识的话，那我们才可以说有一个福音派运动。不然的话呢，这个用这个福音派这个名词呢是空洞的啊。其实也有一些的作家呢，比方说D.G. Hart H.A.R.T.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Deconstructing Evangelicalism， 福音派的解构啊，把它解开来看，其实是空洞的啊。因为假如我们只是为了打进社会有权有势的话，那肯定市场化、世俗化。那我们华人教会和中国今天的教会都有这种的危机，都有着诱惑。假如我们只是为了人数增多，将会成为俱乐部，大家欢欢喜喜的，但是对圣经的宣讲、解释、信念不坚守的话，福音派就好像1880年代到1930年代，就是注定自己给自己造那些致命伤的一些的因素。求神保守我们懂得怎么样警醒，在潮流中不至于失去。我们祷告，求天父帮助我们，叫我们读神学读了一段的时期，不至于失去对你话语的信仰信念，只会增加。好叫我们在教会教导宣讲你的话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的解经不完全，我们受的装备是很简陋，但是我们还是勇敢的靠你的恩典宣讲，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Thank you.